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甘地有一句名言，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四个标准，就是看这个国家的人们怎么对待动物、女人、老人和弱者。据说从他的这句名言延伸出了非常流行的一句网络名言，即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看他怎样对待弱势群体。有人说，甘地的思想观念深受印度传统宗教哲学和基督教思想文化的影响。他虽然并不承认耶稣基督是通往上帝的唯一道路，他对基督徒也没有什么好感，但他尊崇耶稣是一位伟大的精神导师，他也敬献耶稣奉献爱的一生，并因此开创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先河。他的这一政治主张的核心基础就是耶稣的爱仇敌论和主耶稣为罪人被钉十架受死。不过如果说文明是代表着一个国家、社会或整个时代的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道德水准的状况与进程发展的程度，那远古文明肯定比不上现代文明。然而，有意思的是，甘地在100年前提出的影响世界的名言，竟能在古老的圣经中找到支持的依据。在旧约利未记的律法条例中，明确要求要用公平公义的法则对待穷人、寄居的、雇工人、残疾人和奴仆等社会底层或弱势群体，包括人要孝敬父母，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不可彼此说谎，不可做假见证，不可欺压邻舍等等。这些都是文明世界该有的基本为人之道。可反观今天的物质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精神与道德文明却是直线下跌趋势。抛开世风日下所涵盖的社会问题不说，单从个体人的角度来看，既无信心，也缺少德行。人自我的随心所欲，任意而为，又冷漠封闭地像一个个孤岛。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没有安全感，人心普遍空虚迷茫，找不到生命意义与方向。在自我冷寂的世界里，抑郁、焦虑、狂躁不安，加上智能化技术加持，人生的全部似乎只剩下一只小小的手机所呈现的世界。如此丧的人生可不是创造主的初衷。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的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的18章22节到19章的第8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利未记》18章22到30节就讲述了有关淫乱的禁令。这段经文就讲到同性恋和人兽交合等等行为是可憎的或者是邪恶的。这些恶习使人患病、畸形甚至死亡，会败坏家庭和社会，贬低自己跟别人的价值。那么现代社会呢，对这些事情看得不太认真，甚至苟同，但是这些事在神眼中仍然是罪。如果你认为这些啊是可取的，那么你就没有按照神的标准来去下判断。神禁止选民亲男色或者是与兽苟合，警告和禁止选民当中不洁和堕落的性交，因为这样的行为是拜偶像极恶的风俗，把美好纯洁的性变成不正常变态的堕落，这是亵渎神的创造，所以不能免去神的审判。利未记19章1到8节就讲述了有关圣洁的律例。因为神他是圣洁的，所以神就要求以色列百姓也一定要圣洁。这段经文强调了十诫中的其中三条，孝敬父母是维持人类社会秩序最基本的诫命，遵守安息日的诫命就宣告神他是创造主也是救赎主的这个事实，不可雕刻偶像的诫命就表明除神之外不能够视其他人造之物为神奇。这条诫命呢，旨在使人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好，利未记的19章的前8节就讲到怎么样把十诫实际的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和分享利未记的19章所剩下的部分。利未记19章9到10节经文记载，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这是神对贫穷人的美妙的供应。神他不是随便施恩的，他从来不会让人不劳而获的。神对穷人的看顾呢，是给他们工作机会，这是一个绝妙的平衡。农民第一次收割时露在地上的粮食要留给穷人。以人力收割的古老方式，通常会在田间遗漏10%到20%的谷物，那么葡萄园的收割也是同样。神他是用这种方式来去眷顾他的子民。神处理贫穷的方式呢，是要让他的子民不论贫富都认识神手中奇妙的供应。神对贫穷和软弱之人的关照就彰显了神的怜悯和慈爱。神他是圣洁公义的，神以公义来兼顾其位，公义呢也是神统治宝座的基础。但是我们不能够忘记了神他的慈爱和他的怜悯，神他同时也是怜悯人的神。一个看重人生命的社会，应该体现神对自己子民中穷苦人的关怀。收割的时候，应该在田园里边留下少量的谷物和果实给穷人和寄居的。人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那么信徒彼此之间应该充分的来彰显弟兄之间的彼此关爱。好，利未记19章11到12节经文记载，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好，这里就重述了十诫中的第8条不可偷盗和第9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也包含了第3条诫命不可妄称上帝的名。出埃及记20章15到16节说，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偷窃、欺诈、谎言、伪证啊，这些都包括在内。 按照神的定义呢，不诚实就是偷窃。在生意往来上，属神的人要诚实，才能够彰显神圣洁的名。圣经明确指出，所有谎言都是从鬼魔来的，也警告审判呢将会临到说谎之人。神他的名字带给我们救恩、祝福和恩典。名字就代表一个人或者是其人格，羞辱人的名字就等于是羞辱了这个人。利未记19:13经文记载，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欺压你的邻舍，指的就是强行压制邻舍，抢夺邻舍之物。对于工人来说，工价是他和家人的生活费。在一天工作结束之时，工人非常渴望得到自己的工价，那么雇主呢，应该去理解工人他们的心情。所有做工的人都要得到酬劳。雅各书的5:1-2经文说，唉，你们这些富足人呢，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雅各书5:6说，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好，利未记的19:14经文说，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盲人他们已经不方便了，我们是不可以欺负他们的。可是这种糟糕的事仍然在发生。在这一节经文里头，神眷顾聋子和盲人，再次强调神的圣名。神顾念软弱的、无助的、身处忧患的，斥责冷酷无情的人。律法非常关心经济贫穷的人，也特别关心身体软弱的人。随便咒诅耳聋的人，给看不见的人设置障碍，那么就等同是在嘲笑看顾残疾人的神以及神的慈爱。这样的行为必遭受律法严厉的审判。申命记的27:18经文说，是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好，利未记19:15经文记载，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好，这是对执法人员来说的，他们需要认识这一节经文。他们的审判要像神的审判一样，因为他们的权柄不是来自某些政客，而是来自于神的，所以他们必须是大公无私的来去施行审判。莎士比亚在剧本里边曾经这样写道，人人头上都有一片蓝天，蓝天之上有位判官，没有任何王者可以去收买他。好，我们必须明白，人不可以基于社会或者是经济的理由来妨碍司法公正，应该是本着公平的原则来去审判。审判时不可偏离左右，要按照神的命令。那么在末后的日子，神同样也会按照公义来对世人施行审判。那时神必坐在白色的宝座上，在纯洁和圣洁中按着公义来去施行审判。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利未记的19:16-18经文记载，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好，搬弄是非，意思就是到处的说闲话，重伤他人。那么这样的行为会分离以色列民的团结，所以神就严厉的禁止。那么这个命令呢，也适用在今天。圣洁要求我们说造就人的好话。以色列会众呢有同一位神，所以应该是团结合一的，应该是以神为中心而彼此联合的。新约圣经也强调这种合一。 信徒要彼此交通，彼此联合，彼此劝勉，一同前进。人心里萌芽的恨是所有罪恶的动机，耶稣说恨弟兄的就等于是杀人了。律法的精神就是爱，律法的公平和公义是以神的慈爱为基础的。摩西律法规定要爱邻舍，爱仇敌，那么从中可以知道摩西律法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法律的层次。散布谣言就是重伤，如果说出真相会毁了你的邻舍，那么你最好就保持沉默。有学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说小话的人呢，宠溺的谗言议论刺伤诚实的发声。也有人说，你不会相信所有耳闻的，但是你会道听途说。圣经对这一点有很多的教导。你知道点着火的舌头是怎么一回事吗？你嘴里小小的舌头，它实在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比子弹还危险的。置之于死就是谋杀的意思。仇恨虽然是不等同谋杀，但是神是不准许的。马太福音5:21-22，经文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你看，神将杀人和仇恨就画上等号，如果你恨人，你就是杀人犯。所有这些负面的诫命在要爱人如己的命令里头找到了正面的答案。在加拉太书6:1，保罗为所有的基督徒做了一个总结，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好，利未记的19:19经文记载，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你知道当你洗这种衣服时会出现怎么样的情况吗？按照当时的染布的工艺，衣服的颜色可能会混杂在一块，很难看的。神教导以色列人重要的属灵真理，他们不可为牲畜或者是植物杂交，神教导他们不可以混淆真理和谬论。在马太福音13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中就是这个教导。在哥林多前书10:21，保罗说，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在路加福音16:13，耶稣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禁止把两样完全不同的东西混杂在一块儿，这包含非常深厚的属灵真理。这个条例就教训以色列人信仰的纯粹性和纯洁性。在新约时代，保罗说，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所以利未记在这里的经文是要提醒选民，不要把耶和华的信仰和世俗的外邦信仰，属灵的和属肉体的混杂在一块儿，要维持纯粹的纯洁的耶和华信仰。异类不可配种，这贯彻了神创造时各从其类的原则。希伯来人自铜器时代呢，已经知道选择交配的事，但是这个条例就严禁用异类的牲畜去交配，产生混血牛羊，以防以色列人模仿吸取外邦宗教习俗，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上，渗入到本身的信仰当中。在同一块田地呢，不使用轮种的方法，把两样掺杂的种子来施种，这样呢会使地力消耗得更快，更加趋于贫瘠。今天用两样掺杂的衣料做衣服容易产生静电，那么在热带地区尤其是如此，所以是不适合穿着的。 很多人穿羊毛、棉毛与人造纤维混合的料子，那么常有皮肤过敏的症状。其实这些理由呢，都是次要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人要持守对神圣洁的原则。利未记的19:20-22经文记载，婢女许配了丈夫，还没有被赎得释放，人若与他行淫，二人要受刑罚，却不把他们致死，因为婢女还没有得自由。那人要把赎牵祭，就是一只公绵羊，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祭司要用赎牵祭的羊在耶和华面前赎他所犯的罪，他的罪就必蒙赦免。这里又回到十诫中的第七条诫命，就是不可奸淫，这是保护婢女的律例。或许有人会说了，神许可奴隶制度吗？不是的，神认为任何罪都会引起人心刚硬，就像马太福音19:8谈到离婚的问题一样。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这段经文是关于处罚婢女和主人行淫的法规，针对已经许配但是还没有得到自由的婢女和主人行淫的处罚条例。当时婢女被视为是主人的所有物，但是如果婢女已经许配给别人了，那么对淫乱处罚的规定就得按照申命记的22:23-27经文所记载的来去执行。具体分两种情况，第一就是如果男女双方自愿行淫，两个人都要被致死。第二就是如果女方是被强迫的，那么要致死行强暴的男子。利未记的19:23-25经文记载，你们到了迦南地，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一样。三年之内，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是不可吃的。但第四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用以赞美耶和华。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对不懂得树木学的我们来说，这条律法看起来呢有点奇怪。这里的教导就是，如果在起初几年你将萌芽的花蕾给摘除，果树会长得比较快，果子呢也比较好。神知道这些初熟的果子是属神的。雅各书的1:17，雅各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这段经文就涉及在应许之地多得果树的条例，这是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之后对新种的果树要守的律例。三年内果树的果实被视为是没有受割礼的，因此是不能够食用。第四年果实成为圣洁，应该首先献给神。第五年开始果实才能够食用。这个规定是为了让以色列百姓认识到在迦南地也应该以神为中心。好，利未记的19:26-28经文记载，你们不可吃带血的物，不可用法术，也不可关照，头的周围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我是耶和华。好，这里边有六条诫命斥责外邦人的迷信，他们不可吃带血之物，不可占卜或者是卜卦，不可观测预兆，头的周围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亲人过世时不可以沿袭外邦人的习俗。利未记19:29经文记载，不可辱没你的女儿，使她为娼妓，恐怕地上的人专向淫乱，地就满了大恶。这是谴责外邦人的恶习。那么到现在呢，有些地方还在沿用这些习俗，有些男人专靠妻子卖身为妓来去赚钱而养家糊口，这真是太糟糕了。利未记的19:30经文记载，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安息日代表神和以色列子民的关系，必须严谨的去遵守。在出埃及记的31:13-17有详细的说明。 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一节经文记载，不可偏向那些教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神对邪灵和相信魔鬼的人所提出的警告。圣经承认有人有这种超自然的属鬼魔的能力，而且圣经抵制这种行为。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二节经文记载，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好，圣经一再强调要敬重长辈，这是要求选民顺应神的创造的秩序。利未记的十九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经文记载，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以色列人必须以恩慈来去善待寄居的外地人。神提醒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以色列民也是外地人，寄居的人就是我们的邻舍。好，利未记的十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经文记载，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尺、秤、升斗上也是如此，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交易呢，必须诚实，所用的升斗量器必须实在。神的儿女代表神，所以在生意往来上，他们的做法要跟世界的做法有所分别。利未记的十九章第三十七节经文记载，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我是耶和华。神他是造物之主，那么这个理由让我们充分的来去顺服神的诫命。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我们将进入到利未记的第二十章的研读和分享，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古人云，公道自在人心，是非自有公论。是说人的良知自有公平正义、是非曲直的判断标准。可如果人的良心已经被罪污染，那还能有公道的天平砝码和公义的判断吗？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你。